好，我们在58回的后半，我们看一下这个13岁的男孩子，那病刚刚好没有多久，那一个人拿了拐杖走到沁芳桥，他要去找黛玉啊，所以已经接近黛玉的潇湘馆的附近，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看到了一棵杏树，那他想到说前几天走过这里，杏花盛放，那现在竟然花全部掉落，已经全部是叶子，上面已经结了一颗一颗小小的杏子。那想到古人的诗啊，这个绿叶成荫紫满枝这句话，他就想到说他身边这么多优秀的女孩子们，跟他年龄差不多女孩子，而现在邢岫烟已经决定要嫁了，那将来他们一一都要出嫁，所以就在这棵树底下他在开始发呆。他想到有一天这棵树上也会紫落枝空，就是花不但掉落，有一天连果子也会都掉落。那也想到邢岫烟今天结婚了，那结婚是人间大事，大概也非要做不可，可是陆陆续续这些女孩子都会结婚，而有一天他也想到邢岫烟大概会乌发如银，就是他的黑头发全部会变白，容颜枯槁，那他也不再是现在这样的年轻漂亮，而变成一个老太太。那么宝玉在这里的感伤其实是一个青春的感伤，他在这里感觉到大观园是他们青春的一个王国，可是这个青春势必最后要唱起挽歌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他会对于青春这件事情的某一种珍惜啊，或者说某一种照顾，那么才带到偶官的出现。因为我们记得偶官这个反串唱小生的这个小孩子，他是分到潇湘馆的，他分给了黛玉，所以他在那边烧那些纸钱的时候，就刚好是被宝玉看到，所以宝玉就看到有一只鸟来了，这些鸟就在树枝上乱叫乱啼的，那他就想说这个鸟一定是过去来过，那过去来的时候看到杏花全部盛放，那今天又来了发现花都不见了，这个鸟一定在哭啊，这是非常13岁的男孩子会有的那种反应，说这个鸟一定在哭。他说可惜我不是公冶长，那公冶长是孔子的一个弟子，传说里面他通鸟语啊，就是他听得懂鸟的讲话的内容。他说如果公冶长在这里，那么大概也就可以知道这个鸟到底在讲什么。那么刹那之间这个鸟就被惊飞了，因为在假山的背后有火光冲出，所以就带入另外一个事件。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到偶官烧纸钱的事就被发现了。那么这个烧纸钱的事情被发现，这个老妈妈当然他们平常就很憎恨这些唱戏的小孩，就觉得这下抓到把柄，因为你在主人的院子里面烧纸钱，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就是特别是古代的忌讳，那会犯了大忌，所以就赶快去报告，就要抓了这个偶官去，然后宝玉就挡在其间啊。所以我们从文本上来看，大家看到宝玉正在胡思乱想间，忽然看到一片火光从山石边发出，把麻雀吓飞了，宝玉也大吃一惊，怎么会有火光？所以听见那边有人就在骂偶官，你要死吗？怎么弄些纸钱进来烧？好，就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就在骂这个偶官，说你要死了，你怎么可以在花园里面烧纸钱？那我们回奶奶去，就是我要去报告这些管家的奶奶们，仔细你的肉啊，就要好好的痛打你一顿。那宝玉听了越发疑惑起来，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在花园里面烧纸钱，他就赶快转过假山，看到偶官满面泪痕蹲在那里。好，这都是文学写作上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宝玉如果以平常来讲也可能责备，也可能说你怎么可以在花园里面烧纸钱，可是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满面泪痕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这背后有很多说不出来的委屈，那他就关心这个委屈。所以这里面《红楼梦》一直在讲说，其实你设身处地去想的时候，你会对一个人的伤心会有一种关怀。所以并不是说你不去用法律来管或道德来管，而是说法律跟道德之外，人还有一个最深情的部分，那个部分非常的柔软，那能不能去多照顾一下？ 他看到偶官满面泪痕，蹲在那里，手里拿着火，守着一些纸钱灰，正在哭泣，在作悲。宝玉就问说，你给谁烧纸钱呢？快不要在这里烧了。那宝玉因为不知道原因，就是你是不是给爸爸妈妈烧啊，还是给你兄弟姐妹们烧？那你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我就叫外头叫小厮们打了包袱到外面去烧。好，已经看到宝玉的那种可爱，就是他是一个主人，他没有立刻责备偶官，他当然说在花园里烧纸钱是不好的，是不可以的，因为这犯了大忌讳。可是他说他看到他满面泪痕，他想一定是他最爱的人，那可能是爸爸妈妈，所以他说你告诉我名字姓名，那我把它写下来，我让人到外面去烧。我相信我们今天做主人，家里如果用人，我们未必有这么多的关心啊。所以这里面《红楼梦》总是让你吓一跳，就是这个少爷大家都说他被宠爱溺爱宠坏了，可是这些地方你又不能想象说宝玉为什么有这么多对底下人的这种关心，他觉得这个人哭到这个样子，那这个他烧的对象一定是他最怀念的，那他觉得这里不能烧，那我来帮你处理吧，你把名字姓名告诉我，我叫人写下来到外面去烧。打了包袱的意思说，过去烧纸钱里面有各种香供纸马，是一包一包的，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是买一箱一起来烧的啊。所以我帮你来处理这个祭奠，清明节祭奠的事，因为过去这种丫头清明节也不能回去祭祖坟，所以她就觉得说大概她怀念什么亲人，那我来帮你办这件事情这样。那偶官看了宝玉不做一声，我们注意一下偶官的反应，因为偶官刚开始不能确定宝玉是不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甚至也吓住了，他想宝玉一定是来骂他的，因为主人大概都一样，就是你怎么可以在花园里烧纸钱，不是咒我死吗？所以他就一句话都没有讲。那宝玉问了好几次他都不回答，好，就看到那个婆子恶狠狠走来就拉偶官，他说我已经告诉奶奶们了，奶奶们气得了不得啊，就意思说我抓到你的把柄了，我现在已经报告了，那你跟我去见奶奶们。那偶官听了，因为是孩子气，怕辱没没了脸，就不肯去，就在那边一直撑，一直拗。那婆子就说，我说你们别太兴头过于了啊，就是你们也别太招摇了，那现在不比你们在外头，就是以前你们唱戏随心乱闹，现在这里是尺寸地方啊，尺寸地方就是说这个地方等于是进宫一样，管理最严格的地方。他就指着宝玉说，你看我们这个少爷都守规矩，你算什么阿武，你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很有趣，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法律上偶官烧纸钱不对，可是批评他的人就常常要侮辱他，就是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哪什么阿物啊？我们少爷都不敢烧，你在这边乱烧钱，就在骂他，那跑来胡闹，怕也不中用了，快跟我走吧，说你要闹也没用，你现在不去也不行，你非要去不可，我们要把你打一顿赶走了这样。所以宝玉就挡住了，宝玉说没有烧纸钱呢，说他没有烧纸钱。所以你看到宝玉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可是他至少看到一个人满面泪痕，他觉得他要保护这个人，所以他就跟那个老太婆说他没有烧纸钱，他因为是林黛玉房里的佣人，林黛玉常常喜欢写诗，对不对？那个诗写不好了，那个草稿要烧，他在烧他的稿子，写过字的这个稿子，他说你没有仔细看，你错告他了。好，宝玉就替他掩盖了。那偶官本来是很害怕的，这个时候偶官发现哎，宝玉在帮他，宝玉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所以偶官就很得意了，你知道那个唱，这就是唱戏的好处，就反应很快，他立刻就不怕了，然后他就转忧为喜，然后就说你真的看到是纸钱吗？我烧的不是纸钱啊，我烧的是这个林黛玉写过诗的这个草稿啊，这样子。那个老太婆就很生气，因为 宝玉也不会说谎，因为地上那个纸钱还没烧完，所以那个老太婆就抓着那个地上还没有烧完的这个纸灰里面的 一些纸钱说，还变你还嘴硬，她说你看有证据在这里，明明烧的是纸钱，所以连宝玉都在说谎了。所以宝玉这下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 我想这里很好笑的一点是，宝玉本身是一个少爷，所以他真的是连说谎也不太会，他只是好心而已。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已经被抓到证据了， 你要再怎么去转变？所以宝玉灵机一动就说，哎，我老实跟你说，我因为不是前一阵子生病了吗，那因为林黛玉要回苏州，我就生了病。那生了病以后，我就梦到了杏花神，那杏花神就跟我要一吊的那个纸钱，那特别叮咛说不可以要你自己房里的丫头烧啊。这个时候他说谎就说的比较好，就说你要烧纸钱，你可以叫袭人烧啊，晴雯烧，秋雯、麝月都可以烧，你干嘛要叫林黛玉房里的烧？所以这个是花神特别交代，不可以要你自己的院子里的人，所以你要去别的院子的人 来烧给我。所以他才我去拜托了林姑娘，特别麻烦偶官帮我烧这个纸钱，而且特别说不能让人家看到，因为让人家看到以后就没有效了。他说本来我烧这个纸钱是因为我冲了杏花神，我现在烧了这一吊白钱以后我的病就会好，那你现在一撞出来知道了，我又讲明白了，表示我的病不会好，我就会死了。好，这个老太婆吓坏了。你看到宝玉就编了这一段话，说我们在玩一个游戏，我们这个游戏是我们要烧给杏花神的，可是现在被你撞破了，而且本来明明白白不能够要讲出来，现在非要讲出来不可，所以全部破功。他说好吧，偶官你去跟他去回奶奶，就说是他冲撞了，所以我大概接着就要死了。那这个老太婆就吓坏了。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当然有他的顽皮啊，就这种小孩子在这个时候 他要保护偶官，可是他就编了一套谎话。所以我们读一下他这个文本啊，那他这个老婆子要拉着偶官的袖子就要走的时候，宝玉就把偶官拉住了，然后用拐杖敲开婆子的手。你注意这个动作，因为这个老婆子有点凶狠，就抓着这个偶官的袖子就这样拖。那宝玉就觉得干嘛对人这个样子，就拿他的拐杖把他的手挡开啊，就说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拉他。然后他说我老实告诉你，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杏花神跟我要一挂白钱，不可以叫本房的人烧啊，就是不可以用我自己的丫鬟烧，那要一个生人替我烧，所以我的病就会好得很快。所以我就请了这挂白钱，然后巴巴的拜托林姑娘让偶官来替我烧，那替我烧了以后可以助衬，就是消灾的意思，原来不许一个人知道的，所以我今天好一点了才能够起来，偏偏被你看见了，我现在又不好了，都是你冲的啊。这个老太婆就被他吓坏了，他说你现在还要告他？他就跟偶官转过来说，偶官你跟他去吧，见了他们你就照我的这个话说，等老太太回来啊，就是等贾母回来，我就说他故意来冲神旨保佑我早死的。那这个老太婆这下吓坏了，就是说如果贾母回来知道这个事，他吃不了兜着走。那当然你看到宝玉有一点顽皮，可是宝玉也会觉得在青春的世界他们会自己有一种默契来联合起来去对抗外面，去压迫这个青春的力量啊！我想我们想一想我们中学的时候怎么去跟那个教官斗法就知道。我想那个很奇怪，就是在那个年龄当中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世界，他总觉得教官是要害我们的，当然长大以后你也许觉得并不是如此，可是他会划分这个东西，他会觉得他们不懂我们，这些老师这些大人他们不懂我们，所以他就把这个老太婆的这个部分跟偶官的部分就把它划分开来了。那这个老太婆听了以后赶快就丢下纸钱就陪笑，就拜托央告宝玉说，我原来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二爷你如果回了老太太告诉了贾母，我这个老婆子岂不完了，那我现在赶快回奶奶们去，就说是少爷你要祭祀我看错了。那宝玉就说你也不用再回了，我就不说了啊。宝玉就是那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就说你不必说了，我也不会再去告了啊，我们就了。他其实就是要救下偶官，只要把偶官救下来他就算了，他也不会去折磨这个老婆子啊，就基本上宝玉有一种很仁慈的这种心。那 这个老婆子就说我已经回了，叫他们说要我来把偶官带去，那我怎么办呢？啊，也罢，那我就说已经叫到了，又被林姑娘叫了去了。啊，宝玉想了一想才点头，那个老婆子就去了。这个老婆子走了以后，就剩下宝玉跟偶官，啊，他们都是青春王国里的人，所以宝玉就问他说：“你到底是为谁在烧纸啊？我想你是为父母兄弟，那你一定要麻烦外面的人在外头烧。那这里烧这几张，一定有私自的情理。那你到底是为什么烧这个东西？”那偶官本来不可讲，那我想大家也一定了解，如果你有一个很私密的情感，我想你不会随便跟人家讲啊。如果这个偶官立刻讲出来，其实也不合情理，就是私密的情感总觉得这是我很个人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公开？那可是这个时候他很感谢宝玉，他觉得宝玉是懂他的心事的，可是他还是不方便讲。他说这个事情除了你房里的方官还有蕊官没有别人知道，你回去问方官就好了。我觉得作者在这里真是会写，就是如果偶官讲出来就不是一个好文学了。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你这么私密的感情你绝对不会讲，我相信今天你也不会随便讲，因为偶官这个情感是戏班子里面非常特殊的情感，他很难启齿开口跟宝玉说我是烧给药官的，我爱上了他，啊，他没有办法讲这句话，所以他说你回去问方官好了，问你房里方，可是他意思说方官知道，所以你等于转着透露给宝玉，可是基本上他觉得他自己是很难讲出这个话的，所以他就回答宝玉，他知道宝玉有保护他的意思，也是跟自己一派的人物啊，就含泪他说我这个事除了你屋里的方官还有宝姑娘的蕊官没有第三个人知道，那今天忽然被你遇见又有这段意思，就是你保护我，少不得我要告诉你，你只不许再对一个人讲啊，你不许跟别人讲，因为我想这种私密的情感它有它的珍贵性啊，所以他觉得你跟我很好，我觉得你是跟我一路的人，我让你知道，可是你不可以跟别人讲。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常常有时候不太尊重个人的隐私情感，那隐私的情感的可贵刚好就是他隐私，他只能跟自己或者很少数的人分享，那种动不动就上电视去讲的情感你总觉得很怀疑，因为这不是隐私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连偶官这样的小孩子他都知道这是我很隐私的部分，我不会随便跟你讲的，那因为你跟我有特别的一个缘分我才跟你分享这个部分。他说你回去被人悄悄问方官，被人就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偷偷的问方官，那说完就走了。宝玉听了心下纳闷啊，就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就踱步到潇湘馆看看黛玉，黛玉越发瘦得可怜了，那问起来比往日却好了一些。那黛玉看到宝玉也比以前更瘦了，想起往日之事，就是因为他要回苏州所以生了病，不免流下泪来啊。所以这个黛玉照例一定要还眼泪的，又流下泪来，所以他们稍微谈一谈，他就催宝玉回去休息调养。所以你看到宝玉跟黛玉的深情到最后是无话可说，两个人常常坐在那边没有什么话讲，说你瘦了，他说你也瘦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情感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客套应酬的这些东西，所以就过去了。好，宝玉就回来了，那宝玉回来就记挂着要问方官说偶官为什么烧纸钱的事情，可是旁边有湘云有湘菱然后袭人他们都在一起说笑，他又不好问，所以你看到这是宝玉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今天如果一个，我觉得媒体记者今天特别应该看这一段，就是常常当着大众在问很私事的东西，可是宝玉绝对不问，因为宝玉觉得这是私事，而且他答应偶官不可以当众问，所以他就觉得等一下方官一个人的时候他才问，他绝对不会当着一大堆人就问起来。所以这里面有一种教养在里面，也有一种慈悲，真正的慈悲 在里面。所以你看到电视，你最恐怖的是说人家在那边火灾，然后一个爸爸哭得一塌糊涂，说你儿子死了没有这样子，你就觉得那个媒体真是恐怖，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人的关心在里面了，好像生怕没有人死，他希望那个东西变成一个新闻可以报道的事件，而不是说这个时候那个人多重要去安慰这个人。好，所以我想宝玉这里清清楚楚就是他答应偶官，所以这个事情他绝对不张扬啊，绝对不会在那边说哎，方官刚才偶官烧纸钱到底是什么的，他爱上谁了之类的，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中间又插了一段，就是方官就跟他的干妈去洗头了，他这个干妈又很糟糕，就叫他的自己的亲女儿先洗过，洗过以后就把那个剩的水说方官你来洗头，那方官就生气，就是说你偏心，你怎么把女儿剩的水给我洗，那我每个月的月钱薪水都是你拿着，你沾我的光还不算，反而给我剩东剩西的。好，这个就是唱戏的好处啊，因为唱戏以后语言伶俐，口角锋芒，而且他也容不得下委屈，他会觉得你干嘛要这样子。那 我想我们今天在座哪一个人别人的洗完头的剩水大概也觉得怪怪的，干嘛要你洗完了以后再让我洗。所以方官就有一点生气，就讲话就有点难听，而且意思说我每个月是有月薪的，这个月薪都是你拿去了，一点都不给我，那现在还拿剩的水给我洗，就吵起架来了。那这个干妈当然就恼羞成怒，因为这么多人这个干女儿不给她脸面，就羞愧变成怒，就骂她不识抬举的东西，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好，这就人身攻击，对不对？她不谈每个月拿她的钱然后给他剩的水洗，他就说戏子没一个好东西啊，就是变成人身攻击。所以你大概看到很多非理性的吵架到最后就有一点这样，就是说你们这个唱戏的没一个好缠的，凭你什么好人入了这一行，只要一唱戏就弄坏了，那这一点猴崽子挑幺挑六啊，幺跟六就是赌博的时候叫幺叫六，就是说你们这个闲嘴淡舌的挑来挑咬群的骡子似的。咬群的骡子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就是骡子在一起都很温驯啊，骡子基本上是驴跟马的配种，它很温驯的，那咬群的骡子就特别不合群的，就因为骡子一般讲起来不太会咬旁边的动物，那咬群的骡子就你特别不合群，就是你整天喜欢闹事，大家都没话，就你在那边闹事情。所以干妈跟干女儿两个就吵起来，那袭人就赶快打发人去说不准乱吵啊，少乱嚷了，那贾母不在家，老太太不在家，你们连句安静话也不说了。那晴雯就骂说都是方官不省事。好，你看到有没有发现表现不太一样，因为晴雯也有点讨厌方官这种女孩子，就觉得有点太计较的那种感觉啊，就方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么啊，就唱过几天戏就这么狂。那袭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啊，袭人比较公道，袭人说老的太不公道了，拿了人家的钱又给人家剩的水，那小的也有点可恶啊，就两个都骂一顿这样。那宝玉就有一点为方官抱不平啊，宝玉就说这不能怪方官，他说自古说物不平则鸣，就是你拿了人家的钱，他没有爹娘的人，你做他的干妈你就应该照顾他，你怎么可以把他薪水都拿了然后又给他剩东剩西的。他就跟袭人说以后这样好了，他每个月的月钱你把他收下来，你来照顾他。那有没有发现袭人不是这个个性，袭人说我干嘛，我要照顾他就照顾他，我干嘛把他月钱拿来，因为袭人知道你把他月钱拿来那个干妈就要恨你了，这样可以了解，因为其实都有好处在里面。所以宝玉不太懂，宝玉说干嘛呢，找一个干妈就是要照顾他的，结果把他钱都拿了又不照顾他，又打又骂的。那他就跟袭人说以后他的钱你来收下来，你来照顾他，因为你会比较真正关心到他。那袭人就不肯，因为他觉得这里面人事太复杂，我等于抢了别人的好处啊。所以宝玉就说他在这里没人照看，那他的干妈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这不能怪方官。他就跟袭人说他一个月到底多少钱，以后不如你收了过来，你来照管他岂不省事。那袭人说我要照顾他哪里照看不了了，还要他那几个钱才照看他，没得讨人骂去。说着就起身走到屋里。你看到袭人的做法，袭人就是息事宁人的，他就是说你们别吵了，你既然要洗头你又嫌那个水脏，那你另外去洗嘛，这很简单。 所以袭人就拿了一瓶花露头油，好，你注意一下，当时他们用精油的花所蒸出来的那个精油就是花露啊，花露头油，还有一些鸡蛋、香皂、头绳之类，叫他去自己去洗头。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其实美法院应该学一学啊，就是他用的鸡蛋、香皂在当时中国没有，是外来的啊，是外来的这个洗头的东西。那头绳就是说他们头发因为很长，所以洗的时候大概都一部分一部分扎起来，然后这样去洗，那就给他。交给一个婆子说，送给方官说，你自己拿些水去洗，不许再吵闹了。那他的干妈越发羞愧，就说方官没良心，那只说我克扣你的钱，就向他身上拍了几下，就打了几下。那这个时候这些大丫头就会觉得不对，就说因为在贾家有一个规矩，就说小丫头犯罪都是大丫头来管，也轮不到你干妈来打，甚至连亲母亲都不能打，因为只要他跟了主人，由主人来教训，那亲生父母都不能在主人房里管教小孩的。所以这个干妈就是有一点不懂事的啊，就当着这些人啊，宝玉还在面前就打了这个方官，方官就哭起来。那我想也不见得打得多痛多重了，可是你知道唱了戏以后那就不一样了。他可以立刻哭起来，然后身段好得不得了，那是比真打了还要痛的啊！所以舞台上有另外的一种学习啊，就是你都知道那种学过身段的人在舞台上一哭闹起来那是不得了的，所以方冠就哭起来了。那宝玉就走出来，那袭人就赶快劝啊，你干嘛啊？那我去说他。就袭人会觉得你一个少爷管不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由我们管啊，就要挡。那晴雯就赶快先赶出来，就指着他干娘说，你老人家也太不懂事了，你不给他好好的水来洗，我们给他东西你不害臊，你还有脸打他，他在学里学艺你也敢打他不成啊？就说如果他现在还在戏班子里学表演艺术，学唱戏，你敢打他吗啊？那因为他在学里就有老师在管。所以晴雯讲的是一个道理，就是说通常这种女孩子如果她到学校有学校的老师教习在管，那今天她跟着主人有主人在管，你这个干妈到底怎么回事，拿了她的钱给她剩的水然后又打她。所以她就出来批评这个她的干妈，就说你老人家太不懂事了这样。那个婆子就说，她叫我娘啊，一日叫娘终身是母啊，这个话我们小时候也常常听到。可这种话里面其实也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就是说一日叫娘终身是母，就变成可以没有是非了啊。所以有时候你的为难在于在这种老的封建当中，就会觉得好像它是一个伦理上的规则，那这个伦理的规则就不太讲谁对谁错了。因为常常你小时候你就听到人家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那怎么办？那你到底要不要跟他争辩，就说这个事明明他错了，那我怎么办？如果他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要不要跟着说的问题啊，所以自古以来这种封建的社会里面，人际关系的伦理总是有这种两难的东西啊。所以他就这个老太婆就说，一日叫娘终身是母他排场我，他竟然跟我顶我，我就打他。那袭人就叫麝月，袭人说我不会跟人拌嘴啊，我不会跟人家吵架，晴雯性子又太急，你过去震吓他几句啊。所以因为宝玉底下四个大丫头对不对，麝月是最稳重的啊，麝月最稳重。所以袭人说我不会跟人家吵架，因为我太温和，晴雯又太急老是骂人，说麝月你是比较中庸的，你去说他，你去震吓他几句。好，麝月听了以后就过来，这个要学的啊。我觉得麝月这个讲话是很重要，就是说他绝对不像晴雯乱骂人，他也不像袭人太温和，他就是讲道理，说你如果再这样下去会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麝月就出来说话。那麝月说，你不要叫啊，你老人家别叫，我且问你，别说我们这个地方，你看看这个园子里有谁在主人的院子里教导过儿女的啊？这是一个规矩，就说你的女儿既然到人家那边去帮佣了，你不能够妈妈整天到那边又打又骂的。好，如果说我家里用了一个菲佣，这个妈妈每天从菲律宾赶来打了女儿骂女儿，那你到底要不要这个佣人做事情？好，他在这里讲的是说，他既然归了主人，就由主人来教导他。那你这个妈妈到底怎么回事？没事就来又打又骂的啊？他说，你看一看，满园子谁在主子院里 教导过儿女的，就是你的亲女儿啊，别说你们现在是干女儿，就是亲女儿，如果分了房，有了主人，自然有主人打骂，打得骂得，或者在大些的姑娘姐姐们也打得骂得，就是有人去教她的。那谁许她本人的老子娘又中间管闲事了？好，这是我们前面没有看到贾府的规矩。就贾府的规矩，主人可以管佣人，大的丫头可以管小丫头，可是亲生母亲、父亲反而不能管，因为你本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公领域，它是一个职位的问题，因为他的干妈的职位是比方官还要低的，他是在外面打扫院子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不能讲说这是我的干女儿，我要管她。那其实是职位上的这个问题，所以麝月就讲给他听，那如果你们都要这样管起来，那又要叫他们跟着我们学针线做什么，就是这些小孩子来，我们教他们刺绣，教他们做针线，教他们做事，那我们要怎么去教他们？他说你越老越没规矩了，他说你前几天不是看到坠儿的妈妈来吵吗？你也跟着他学，你们放心，这几天因为贾宝玉生了病，老太太又很忙啊，没有空，所以我没有回，等过两天我们痛痛快快回一回，我去全部报告一下，大家把威风煞一煞才好。宝玉才好了些，连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啊，就宝玉病才刚刚好，身体还很虚，我们都不敢大声讲话，怕惊吓了他，你们在这边大吵大闹的，那哪里像一个大家子的这个规矩，你打的人啊，狼嚎鬼叫的啊，就是你在那边打方官，我觉得方官大概多多少少有一点在夸张，就是狼嚎鬼叫，就是因为唱过戏，所以声音又好，所以就大叫大闹的，所以狼嚎鬼叫的。那上头就是贾母这些人出去才几天，你们就无法无天的，眼睛没有我们，再两天你们不是就该打我们了吗？啊，你不要他不要你这个干娘，怕粪草埋了他不成？就是他没有你这个干妈又怎么样呢？那你看到麝月就讲了一段话，而这段话是真正来压服这个老太婆的，就说你这样下去你就只好被赶出去了，你不要说干妈，他干嘛要你这个干妈，他没有你这个干妈他也不会死啊，他也不会被粪草淹埋了，他怕什么？好，宝玉，你看到宝玉的反应，宝玉就拿拐杖在打门槛。这里面最可爱就是宝玉其实非常非常仁慈，如果是一般人可能宝玉就打这个老太太，可他不会，他是敲门槛说怎么这个样子啊？就说这些老婆子们都是铁心石头肠子啊，怎么对人这个样子？所以刚才已经发生那个偶官的事情，现在又发生方官的事，他觉得人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到了某一个年纪以后好像就失去了那个对人的关心，对人的疼爱，变成这么铁心石头肠子，他是真是奇怪，他不能照管啊，你做干妈的不去照顾他，反倒挫磨他，每天折磨他，那天长地久如何是好，都撵了出去，不要这些重看不重用不重吃的啊。所以宝玉就在那边讲了有一点气话，就说都把他赶出去，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个婆子就羞愧难当，一言不发。好，下面你看一下方官是不是在演戏啊？方官穿着海棠红的小棉袄啊，这么漂亮的那种海棠红的小棉袄，底下是绿釉撒花夹裤，上面红的底下绿的啊，完全像戏台上的这个女孩子的感觉。那其实做丫头的时候，你看到袭人身上通常都是比较棕色调的，可是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唱过戏的，所以你会觉得真是漂亮，就是上面是海棠红小棉袄，底下是绿釉的撒花夹裤，敞着裤腿。敞着裤腿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古代的那个一般人啊，他都是把裤脚绑起来的，缩脚裤，撒着裤腿其实是有一点休闲服的感觉啊，大概就在卧房里才会有这个样子。所以这里面特别表现出方官被他干妈打了以后，大概在撒泼撒赖，然后头发也散了，衣服也乱了，然后就在地上踢脚啊，这个有点这种感觉，可是特别漂亮，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年龄这种小女孩 一撒起娇来又哭过以后，没有一个人会不疼他啊，没有一个人会不疼他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他一头乌油似的头发披在脑后啊，那个头发又漂亮的不得了，哭得泪人一般。麝月就笑了，说：“哎呀，你平常是在舞台上唱崔莺莺的，就竟然把莺莺小姐弄成了拷打的红娘了，好像被那个夫人拷打时候，红娘就在那边哭的样子。”所以我想他看过红娘，他也知道红娘怎么演。所以那个夫人在舞台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红娘的戏，夫人拿了一个板子打着那个地板，根本没有打她身上，红娘就一路又跳又叫的哭，那段戏非常漂亮。那其实是有身段，那方官当然会演，所以方官就在那边演起这样戏。所以麝月也有一点在笑他，说：“哎，你别装了，哪里有那么痛，那不过是哭给别人看吧，就是让宝玉心疼。”所以他就说：“哎呀，把个莺莺小姐弄成拷打的红娘了，这伙子又不装啊，也没有上妆啊，就是没有做舞台妆，就是活现的红娘了，还是这么松带带的啊，就是说真是漂亮。”其实有点赞美方官那种美啊。那晴雯就过去拉了他啊，晴雯就照顾了这个方官，就拉了他，把他头发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就用手巾拧干啊，你可以看到那个方官头发很长，所以洗完了以后用毛巾包着头发来拧，所以就把它弄干，把头发弄干了，这些都是细节。然后松松的挽了一个雍妆髻，雍妆髻就是那种很随意的，没有梳得很紧的，可是完全表现出方官的那个美啊，就是慵懒的，有一点闲散的那个感觉。然后叫他再穿了衣服，那到这边来。好，接着厨房里面的婆子就说要开晚饭了，要不要送晚饭来？那小丫头们听了就问袭人，袭人说：“哎呀，刚才闹了半天，大家吵架也没有留心听钟到底几下了。”好，注意一下，宝玉的房里有一个西洋的挂钟，当当当敲几下你就知道几点，要不要吃晚饭了。所以因为闹了半天就没有听，所以晴雯就生气说：“那个钟不知道怎么搞的，又要去修了，它又不动了。”那就只好拿过表来。好，注意钟表，所以这些小丫头身上还有表的，西洋的表，拿过表来瞧一瞧，说再等半钟茶的功夫就可以吃晚饭了，那小丫头才走了。好，这个时候麝月就骂这个方官，说都是方官，照理他也该打，昨天就是他在玩那个钟的坠子，玩了半天现在钟不动了。好，所以也有点点出方官的调皮。所以我觉得这是《红楼梦》写的最好的部分，就是好几个线在穿，他绝对不会让我们觉得只有那个老太婆可恶。其实方官也有点讨厌，就这个小女孩唱了几天戏，现在好不容易放出来，实在有一点无法无天，什么东西也没看过，看到钟就在那边玩玩玩，大概把钟拆开来啊。我以前最怕碰到这种学生，喜欢说喜欢科学，所以到我家以后，我大概去倒一罐茶回来，音响也拆开了，钟也拆开了，然后全部都加不起来。就他说他喜欢科技这样，他就把你东西都拆开来。那方官大就有点这种调皮的小孩啊，就把那个钟都弄坏了。那麝月说提起淘气，方官也该打几下，昨天就是他摆弄了那个坠子，半天就坏了。好，说话之间厨房已经把菜送来了，所以他们就摆好所有吃饭的这些东西，小丫头就挑了盒子进来站住，晴雯麝月就打开盖子，看到是四样小菜。晴雯笑着说：“都已经好了，还不给两样清淡菜，这个稀饭闹到什么时候才了？”记不记得宝玉因为生病生了一段时期，贾府有一个习惯，生病的人都吃稀饭，吃很清淡的东西，所以晴雯这种人爱吃荤的就很烦，就觉得说怎么搞的，老是在那边稀饭，都已经人都好了，还是给稀饭啊，也不给一些菜。所以一面摆一面就看盒子里面有一碗火腿鲜笋汤啊，这个其实江南非常好吃的菜，大家现在可能常常在上海会吃到一个菜叫做腌笃鲜。腌笃鲜是用火腿加上鲜，一定是春天的鲜笋，没有鲜笋没有办法吃这道菜，所以你通常别的季节去上海你也吃不到这个腌笃鲜这样的菜。它就是一直要熬到那个汤整个是白的啊，非常浓的那个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菜，其实你就想到这就是江南的东西，所以贾府其实是在南方啊。火腿鲜笋汤，那其实 当然要很好的火腿啊，所以去熬出那个白的浓汁以后，把鲜笋下进去，它所以它沾带着火腿的那种浓郁的味道跟笋的清香啊，非常特别的一个菜。那就把这个火腿鲜笋汤就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就在桌上喝了一口，然后说：“哎呀，好烫啊！”你注意一下，宝玉吃东西都有人先尝过的。可是宝玉因为大概生了几天病，一直在吃稀饭，所以看到一个比较荤的汤，他就有点着急。因为火腿汤上面有一层油，有一层油，所以你看不出它的烟，可是你一碰的时候就会烫，所以他就烫住了。然后这个袭人就在笑他说：“你看几天没有吃荤腥的东西，怎么这么急？”因为这个一般人不了解，如果你《红楼梦》前面有些细节还记得的话，宝玉吃的东西都是别人先吹过的，连茶都是别人先吹一吹，尝过一下，觉得不烫了才给他喝的。所以宝玉今天有一点急，就先端起来就喝了。那袭人就赶快过来端起来，就轻轻的用口去吹那个上面的油啊，轻轻的把那个油吹开来，让那个烟可以冒出来，让它可以稍微的凉一点。他看到方官在旁边，他就递给方官，他说：“你来学着服侍吧，你不要每天呆呆的，睡了就吃，吃了就睡。那你轻轻的吹，好，你看到袭人在教方官，所以你慢慢的吹，不要把口水吹进去了，啊，因为我们要吹汤也不太容易，对不对？就是你吹汤的时候你要吹，然后口水不吹进去，吹进去不脏死了，就慢慢的吹，然后让那个汤能够冷下来。”他说：“别把吐沫星子，就是口水吹进去了。”那方官就一言果然吹了几口，非常妥当。那这个也是唱戏的好处。好，唱戏所有的动作控制分寸手都好，所以他干妈在外面看到了，他干妈就觉得这小女孩吹汤一定不妥当，那万一吹翻了打了怎么办？他干妈就一路冲进来说：“让我来吹。”这样马上就被骂出去了。那晴雯就说：“这个碗砸了都不会轮到你吹的。”好，这里面当然在讲宝玉的房里那个丫头的阶级森严啊，阶级森严。那这一段你会觉得这个方官的妈妈有点自讨没趣，可是也真的蛮可怜，就是她是做粗工的人，她不了解宝玉房里那种细致文雅到什么程度，所以她就竟然就冲进来，就是要帮忙吹那个吹那个汤。所以这一段其实可笑，可是中间有一种可悲的东西。我们看到那个干娘端了饭在门外伺候，看到方官他们在吹这个汤他们本来在外边就认得。那这个婆子原来是荣府三等的人物，那让他们去浆洗衣服的，就帮人家洗衣服啊浆衣服的，从来不曾入内答应，所以他不知道内委的规矩。内委规矩就是说，在所有宝玉或者小姐的房子，委是帐连帐，在连帐里面的规矩，意思说这个三等的佣人，他们的平常做粗活浆洗衣服，所以他们对那种细致的生活其实不了解，所以因为托赖方官，他是方官的干妈，所以他们才进到花园里来。那随女闺房，这个婆子先领过麝月的排场，知道了一二分知道说宝玉的房子里规矩很大，那深恐不令方官认他做干娘，他就有点怕，因为刚才宝玉说不要让他做干妈了，他就在那边绕来绕去，因为不让他做干妈每个月那个钱就没有了，所以他就想要表现，就一表现又表现错了就在那边绕来绕去。其实你会觉得很好笑，这个老太太就她不懂，她就在外面绕来绕去，说看有什么机会可以讨好一下这样子。那所以看到方官吹汤就赶快跑进来说他不老成仔细打了碗，把碗打了，让我来吹吧。一面说一面就要接，晴雯赶快喊他说：“你快给我出去！那方官砸了碗也轮不到你吹，你什么空？怎么跑到内阁里来了？内阁就是宝玉的房子，有一个一个隔间的，你怎么会跑到最里面的隔间来了？还不给我出去！”然后又骂小丫头，就是晴雯底下他们是大丫头，底下有小丫头，就骂这个小丫头说：“ 他不知道，难道你们不把规矩说给他们听吗？那小丫头也很委屈，说我们撵他，他又不肯出去，说他，他又不信，那现在带累我们受气。好，这些小丫头就转过头来跟这个老太婆交代说，你现在相信了吧，我们到的地方你有一半都到不了，何况又跑到我们都到不了的地方。有没有发现那个阶级，就是这个小丫头他们可以到里面去一下，她说我们到的地方你有一半都到不了，那我们到不了的地方你更到不了，你怎么会跑到里面去？就是说这个三等的佣人竟然跳过了好几层，跑到宝玉的房间里去了。那这还不算，还伸手动嘴的，一面说一面就推他出去。那接下几个等空盒的婆子看他出来都笑着说，嫂子啊，你没用镜子照一照就进去了。那这个当然也就是贾府的这底下的人其实有时候真的很刻薄，就是因为他初来乍到，他不懂规矩，所以大家就在拿他开玩笑，就有一点在调笑他了。羞的那个婆子又气又恨，只好忍耐下去了。那方官吹了几口，宝玉笑着说，好了，仔细伤了气。你看到宝玉的心思啊，旁边有一个这么美的丫头在帮他吹那个汤，然后他就说，好了，应该可以，可以喝了，不要再吹了。他想到方官是唱戏的人，唱戏的人不要一直吹吹气，以后他会伤了他的元气，他希望留着他的嗓好嗓子，他希望留着他的好的那个气力，所以说好，你别吹了，仔细伤了气，你尝一口好了没有啊？就是你尝尝看好了没有。所以方官不太敢啊，就是你家里有一个妃佣，你说哎，你先尝一口好了我再喝，那个费用袋也不太敢啊，就觉得说这样不是有点脏吗，我把你弄脏。可是宝玉的习惯从小是如此，他身边最贴身的几个丫头都是先替他尝一口以后他才吃的，所以方官就有点半信半疑的啊。那以为他在开玩笑就笑着，那看看袭人啊，袭人就跟他说，你就尝一口不妨事啊，你就尝尝看。那晴雯笑着说，你瞧我尝，所以晴雯就喝了一口。那方官看到如此也尝了一口说，好了，就递给宝玉。那我不晓得这个汤晴雯喝了一口，方官又喝了一口，大概剩一点点，大概本来也就是一小碗。可是宝玉基本上，大概宝玉的快乐也在这里，就是宝玉所有生活里美好的东西是想跟这些人一起分享的啊，所以他常常喜欢看着身边的丫头把最好的东西尝一尝啊，就让他们也分享一点。那宝玉就喝了半碗汤，吃了几片的笋，然后又吃了半碗的稀饭就罢了。你看到宝玉吃东西吃到这么少啊，非常清淡，当然也是因为病刚刚好。那大家就把所有的筷子啊盘子啊碗就收出去，那小丫头又捧了脸盆还有洗漱口的东西都带来。那宝玉就洗完脸漱了口，那袭人他们就出去吃饭了。好，这个时候你看到绕了半天，有没有发现偶官烧纸钱的事现在还没有解决？因为一直有人在方官旁边，所以宝玉没有机会讲。可是宝玉有多大的耐性可以绝对不揭人隐私，所以他就一直在等一直等，现在觉得是机会了，因为他们都去吃饭了，他就递了一个眼色给方官。那这也是方官聪明，这又是学戏的好处。我们刚刚讲说晚上睡觉以前那个香要点一支点完，所以这个方官的眼色马上就懂了啊，他完全懂得眼色，所以他就知道说宝玉有话要跟他悄悄的说啊，所以宝玉递个眼色给他。方官本来就聪明，又学了几年的戏，何事不知，就是装头疼，就说哎呀我头疼我不吃，你们先去吃吧，所以他就没有去。那我等一下饿了我再吃吧。好，所以这个他就没有去吃饭。袭人也关心他说，你既然不吃饭，你就在屋子里陪宝玉，你跟他作伴，那我把这个稀饭给你留着，等一下你饿了再吃。说着大家都走了。只剩下宝玉跟方官两个人，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他们的 青春的心事开始说出来了。然后这个宝玉就说，刚才偶官在烧纸钱，然后哭得一塌糊涂，那也看到了火光，然后他要被告，那结果宝玉就说了谎，就把他保护下来。那不晓得偶官到底烧钱给谁，烧纸钱给谁，那偶官说叫我来问你，那你到底知不知道，就告诉了方官，又问他说他到底在祭祀谁啊。那方官听了就满面含笑，然后又叹了一口气，哎呀，这个事，他说可笑可叹。所以我想在同学之间，也许国中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些事情讲不清楚啊，就是说你很难解释这两个人情感是什么，这两个女孩子她们两个像情人一样的在一起，然后觉得好像又可贵，可是又觉得可笑，就是这两个人怎么会假戏真做，然后在舞台上演一对爱人，然后在下了舞台也变成真的爱人。那他就可笑可叹，他说宝玉就问他说到底他记得是谁，方官就说他记得是死了的药官啊，已经死了的那个药官。宝玉说这是友谊啊，也是应当的，就是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都是朋友一场，那药官死了他记药官也是应当的。那方官就笑着说哪里是友谊啊，因为友谊的话只是一个单纯的朋友。他说这个偶官是有一点疯傻的想头，他说他自己是唱小生的，药官是唱小旦的，他们在舞台上常常做夫妻，虽然是假的，可是每天演那两些曲文排场都是真正的温柔体贴。好，大家可以了解，你在舞台上你不能说假的所以就不够温柔不够体贴，舞台上是加倍要演那个温柔体贴，就是偶官疼药官，爱药官，关心药官，下了舞台怎么办，因为分不开了，他回不来他自己的角色，他就真的变成了这个男性的角色。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了解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这个年龄本来性别不确定，第二个是因为你在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就会变成他真的角色啊。所以我们知道过去其实在戏班子里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啊，可能大家看到《霸王别姬》的故事里面其实也在讲这个东西，就是戏班子里面的假戏真做，因为它变成一个纯粹同性的一个世界，所以他的扮演就变成了真的。好，所以他就解释到说他们每天在舞台上都是真正的温柔体贴，所以两个人就疯了，虽然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居，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药官一死，他哭得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次过清明节就烧纸给他。可是有趣的是，药官不是死了吗？所以又补了一个缺，就是蕊官。蕊官又唱小旦，那他看了也是一样温柔体贴，因为在舞台上还是要温柔体贴，所以下来他也对蕊官很好。那他们这个同样戏班的人就问他说，哎，偶官你怎么搞的，你不是爱药官吗，那药官死了你怎么又对那个蕊官好呢？那这偶官自己也无法解释，因为这种情感很复杂，小孩子也没有办法解释，他说好像男人啊，男人太太死了他还念前妻，可他也可以续弦啊。好，你就看到这一段讲得很有趣，在讲小孩子虽然小，可能十一二岁，其实他们在学大人的世界，他们也在学大人的伦理，所以偶官就变成了一个男性，就会保护女性。那药官死了，补了一个蕊官，他同样对蕊官也很好。所以记不记得他跟宝玉说这个事情，方官知道，蕊官也知道。蕊官就是宝钗的那个在宝钗那边做丫头的，所以他也爱蕊官，所以他自己也不去隐瞒这个事情。他说，我只要不念那个旧情就好。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觉得又可笑又可叹，可是宝玉竟然叠足叹息，他觉得完全合他的心意那种感觉。那偶官就解释说，比如男子死了妻子，那一定要续弦的，那如果续弦不把死的丢开不提，就是清明节你还会祭祀前妻，就是情深意重了。如果因为因死的不续弦，孤守一世，防了大劫，也不是礼死者，那也不是一个礼数，死者反而不安了。好，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大家会不会觉得曹雪芹其实非常现代感？他并没有用古代的那个伦理，他反而觉得人的情缘本来是一段一段的。那在不得已的状况里，你有新的情缘，可是你对旧的情缘你并没有忘记，其实就是情深意重。啊，他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法在解释这些事情。那 方官说，你看是不是又疯又呆，说来真是好笑。那宝玉听了这篇呆话，刚刚好合了他的呆性，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其道，说天生，说天既生这样的人，又何用我这个虚眉浊物颠辱世界。所以就拉住方官说，你告诉他，我有一句话要叮咛他，我如果亲自对他讲，未免不便。啊，这也是宝玉了不起，说因为他觉得这个真的是私密了，偶观这个事情让他知道，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因为其实也许在今天我们都觉得这些事情非常私密，所以宝玉觉得我不方便跟他讲，那你帮我传话啊，你告诉他说以后不要拘泥这些礼节，不要再烧纸钱了。那烧纸钱都是后人的异端，并不是真正孔子遗训啊，就是说其实是后来乱弄出来的。他说以后逢时按节，就是清明节啊，或者那个人的忌辰啊，只要准备一个香炉，到那个日子随便焚香，一心虔诚，就可以感动神了。所以记不记得宝玉其实常常在祭祀的就是一个香炉，所以大概曹雪芹很讨厌民间祭祀这种很累赘的一些客套，什么五子枯木啊，一个喇叭吹的吵得要死啊，或者是这种甚至跳脱衣舞什么都来了。那宝玉会觉得说，你真正感动神，你就是一念虔诚，你就是一个香炉，有一个香就可以了。他说甚至到了仓皇流离之日，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讲曹雪芹自己，就是生命有一天落难，兵荒马乱，你香炉都没有怎么办。那我觉得曹雪芹如果不落难过，不会讲这句话。就是你有钱的时候，你安定的时候可以摆排场，可是人生有时候真是仓皇流离啊，在那种最落难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到底怎么办？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在刚战乱过以后，童年第一次的祭祖先是一个香烟罐子里面放了米插的香，因为当然你逃难的时候不会带祖宗牌位啊，什么香炉这种东西，可是那个大概是我记忆里面最慎重的一次祭祖，因为就觉得说战争里面逃难，然后刚刚好安定了，所以可能就是好不容易捡到一个空罐子，一个香烟罐里面装了米，就祭祖先了。那所以我想曹雪芹是落难过的人，所以他也会觉得人间最可贵的其实是情深义重，那也不在这些礼节。他说等到仓皇流离之日，连香也没有，随便有土有草，只要干净就可以做祭祀，不独死者享祭，就是鬼神也都可以来分享。他说你看看我的桌子上常常就设一个香炉，不论日期时常焚香，他们别人都不知道我的缘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那随便有新茶新水供一盅两盏，或者有鲜花鲜果，甚至荤羹新菜，只要心诚意洁，就是佛爷也都来享。所以说只在静不在虚名，以后叫他不要再烧纸钱了。我想这一段是曹雪芹了不起的宗教观，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反省我们的宗教观，就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太多太多的虚饰的礼节，总觉得那些排场好像才叫做敬意。那曹雪芹提醒的说，人在仓皇流离的时候就是土跟草，你在地上没有香案没有香炉一样祭祀，因为祭祀不在于外在的形式，而这外在的形式反而恐怕也反而玷辱了真正的神明。好，所以我想这一段58回讲杏子因假凤气虚黄，我想我们刚刚提到说，今天我们都未必能够接纳的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在58回里面写到非常的动人。而宝玉也赞美偶官，其实他有情有义，他在这个戏班子里被卖到戏班子，他们是孤女，这些孤女他们彼此依靠，他们最后就会有一个生出一个他们的情感跟他们的情愫，其实外围的人是不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常常看知道说，大人们在谈说那个时候台湾很多的酒家，而那些酒客常常打这些酒家女，而这些酒家的女孩子她们自己就会，因为她们多半是养女卖到酒家去的，她们彼此就会相爱，她们彼此也会照顾。那有情有义的大概也就是她们这些人，因为她们觉得男人对她们大概都是粗鲁，就是用钱在买她们的身体。那这个部分我们以前讲西洋美术，我们看罗特列克也画过一张红磨坊的女孩子，是她们彼此在安慰的。 因为所有的男人不过是来买欢，其实没有情感，所以他们自己会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情感出来。所以我想性质因假凤气虚黄，恐怕就在现代会有非常非常深的意义出来。所以很希望这一段大家可以慢慢的细看，那也可以了解它的深意所在。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